翻开你哋嘅圣经，翻到新约嘅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为大家读出一到二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将时间交给牧师。
昨天就在若哥大学罗格斯大学举行一个叫做 Big Chill 5K Run 冬季的五公里赛跑，就有8041个人参加，阵容相当鼎盛。在比赛之前，大学就已经有一个跑步会推出跑步训练的计划，就约定每个礼拜二下午五点钟就在 College Avenue 的体育馆那里去练习跑步的。在此之前11月初在纽约亦有一个全世界有名的纽约马拉松赛跑，世界的长跑高手都齐集在这个盛会的。我们美德教会其实都不落后啊，据我所知，亦有几个会友曾经参加不是纽约市啦，不过附近的马拉松壮举，竟然完成了 26.2 英里的长跑路程。他们不是说那些的长跑高手身材又健硕的赛跑员，只是普通人，同你我是一样的。咁好多马拉松赛跑嘅初学者咧，常犯一啲嘅错误，就系过度乐观啦，过度嘅兴奋啦。例如咧，有啲睇嚟虽然系年轻力壮、自觉体力系相当唔错嘅跑步员，刚刚开始就跑啊五公里、五 K、十 K， 但由于平常咧就运动唔够啊，咁啊冇做好多赛前嘅训练，咁啊赛跑比赛路程当中咧，又唔识得久唔久去补充水分啊、营养啊、盐分啊，所以有时会有出现一啲情况，譬如话脱水啊、中暑啊等等，咁走走下就挨唔住，中途退出啦。咁其实一个人啊跑马拉松长跑，好容易中途放弃，原因唔单止因为系身体疲倦，更加因为系心灵嘅疲倦。如果马拉松 26.2 英里的路程是漫长，这样我们想到1960年代美军是打越南战争的时候更加的漫长。其实越战1955年开始，差不多有20年这么长的时间，而美军就在当中参战。虽然美国是富甲一方，武器先进，又派很多轰炸机到越南，以为就空中霸王可以很轻而易举打胜对方，但你要打原本想着打赢这场仗不是很困难，但是美军就犯了兵家大忌。孙子兵法里面有讲到，兵贵胜不贵久，打仗就要赢，但是不可以打太长，拖得太长，士气就低落了。美国人因为首先根本就不想打这场仗，而人民反战的浪潮是高涨的，加上美军就是出师无名，士兵又不想打仗，士气低沉，加上长年累月，军队就厌战了，而且国内又大乱，人人都想这场战争早点结束，花旗的。 孙子兵法里面另外有一句咧讲到，就招气锐，就气惰，无气归。即系话朝早时候嗰啲嘅士兵啊，刚刚起身，精神十足，所以士气就精锐。到咗中午嘅时候咧，气力就减弱啦，锐气就消失啦。而到咗傍晚嘅时候，士气更加系低沉。个个咧唔想打仗，不如早啲发旗啦。啊，呢个就系美军喺越战时候打咗十几年嗰个嘅情况啊。佢哋嘅士气正系无气归啊。最后美军其实系伤亡惨重，在1973年就退兵。其实唔单止打仗系咁啊，做人都系差唔多嘅。佢常常用一啲嘅词语形容我哋呢个无气归、无心恋战嘅心态啊，譬如话心疲啦、死火啦，或者系啊烧尽啊 burn out， 又或者咧系啊 dead wood， 即系变成死木头。例如咧啊，有名嘅篮球明星 Michael Jordan， 系篮球界里边嘅最杰出嘅运动员。他原本打波只不过为了兴趣好玩，后来打篮球变成了他的工作，不打不得，就觉得没以前那么好玩了，渐渐失去了打波的兴趣，所以后来就高峰期就退休了。有时我们做人都一样的，很多人到了中年了，人生失去了理想，失去了目标，我们就称为中年危机。唔似年青时候嗰个血气方刚、满怀理想、有新鲜感、有傻劲、肯冒险、唔怕死，生活开始觉得苦闷啦。不少人就觉得人生冇乜刺激，所以咧好容易就搞婚外情。唔知个信徒都系咁啦，翻教会翻得耐啦，听到听惯啦，牧师一开口，你唔使讲。我都知道你下一句想讲乜啦，灵修咧变得麻木啊，翻教会咧例行公事，个个礼拜都系咁啊，听跟领师嘅带我哋唱，唱嚟唱去都系嗰十零首歌，咁又好似念口簧一样啊！圣诞歌咩？唱咗几十年啦，我哋就冇咗年轻嗰个时候嗰个热心去侍奉神，于是。一年比一年差，每况愈下，属灵生命就开始枯干，叫做 dead wood， 死木头啊！年轻嘅时候，可能我哋会拼搏 burn out， 为主烧尽，因为做得太辛苦啊！慢慢慢慢，年纪渐长啦，唔系 burn out 就系 rust out， 生锈啦，因为懒于侍奉。成为 coach potato， 坐喺度，坐喺沙发里面，或者坐喺教堂嘅木凳嗰度，或者坐喺交谊厅嗰度，净系咧食下饭啊，食下茶点啊，咁就认为系健康正常嘅基督徒生活，人生就变得越嚟越死板苦闷，甚至咧变为老油条啊，毫无活力。或者我们在职场上在公司里面做了几十年，就觉得挨埋这几年就可以拿退休金，而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就觉得我都侍奉了几十年了，现在应该到那些后生的起来侍奉，我就可以摁摁脚做埋这两年就收山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天活着，都是在这打紧仗的。正如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话，我们不是跟越南打仗的，而是不是跟那些属血气的人争战，乃是跟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今天我们仍然在这个战争的状态当中，记得年轻的时候我们唱过青年圣歌这一首很有气势的歌，叫万世战争啊！今天我们是否觉得好像美军打越战打到心疲，不想再打呢？ 希伯来书就是在这个这样的情况之下写成的。作者写十一章就讲到这班信心英雄榜。讲完之后就对这班士气低沉的信徒，这班不长进的信徒鼓励他们，叫他们不要放弃啊。就算面对前面艰难的日子，面对风风雨雨，面对耶路撒冷被围困，被罗马军队屠杀，面对他们的家业被抢去，都要靠着主，凭信心勇往直前去奔跑天路。于是作者继续就写了十二章来到鼓励这班士气低沉的信徒继续努力的完成人生的赛跑。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开始第一第二节是用一幅的长跑的图画，他说到人生不是一百公尺跑九秒九，或者世界纪录九秒五八就跑完的，嘣一声，不是啊，人生好像马拉松长跑26.2英里这么漫长的。人生呢就不是好像逃亡，逃亡就是漫无目的的，被人追啊，没有斗志的。人生是长跑，是赛跑。我们可以说人生有两种人生观，一种呢就是被狗追，另一种呢就是追狗。我们情愿被狗追呢还是追狗呢？我记得几年前呢，我们教会有退训兴会，有讲员就讲到话，佢年轻的时候就被狗追啊，被狗咬，所以后来一见到狗就惊咯。但佢个仔就细佬哥唔识世界，见到走去追狗，因为冇俾狗咬过。你情愿你被狗追咧，还系追嗰只狗咧咁？如果追呢只狗咧就好好玩嘅，但如果被狗追咧就好辛苦咧。见到前面，总之有路就去走。唔少个人生就系、是，唔少个人就系好似咧被狗追一样啦。呢、这个叫做 reactive， 即系被动嘅人生。赛跑唔系被动，唔系被狗追。赛跑系有目标嘅，有斗志嘅，系 proactive 主动嘅。呢、这个就系奔跑啦。基督徒嘅奔跑系有目标嘅。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说，向着标杆直跑，而这个标杆这个目标就是天家，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这班信心的英雄所羡慕的是将来更美的家乡，回家是有归属感的。自从我们出生到我们人生结束，并不是九秒九短暂飞跑的人生，而是几十年的人生。在座每一位，我们都不是年轻人，我们人生已经走了几十年了。而长跑最大的敌人呢就是心疲，不是身疲啊。最大的敌人不是士气不够，而是不是气力不够，而是士气不足啊。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三节就形容到收信人读者好像赛跑人跑到疲倦灰心。这两个字呢，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是用来形容马拉松赛跑员他们跑到终点筋疲力尽扑低，就是用这两个字疲倦灰心。如果用广东话来说就是跑到散晒，跑到终点的时候瞓低在地上。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弟兄啊，你不要碌低啊，不要睡觉啊，我讲道还没讲完啊，长跑还没跑完啊，这场波还没打完啊，不要提早就收队，现在只是打了上半场啫，下半场刚刚开始啊，不要那么快就扑低了，要警醒，人生还未完结的。 所以十二章十二节，作者就继续对那些咧冇晒士气嘅信徒，那些系 burn out、rust out， 嗰啲啊烧尽嘅人、生锈嘅人话，要将下垂嘅手、发酸嘅腿挺起嚟，继续奔跑天路。今日如果你觉得自己跑步已经跑到筋疲力尽，想要放弃嘅时候，请你仔细去思想希伯来书十二章嘅信息，点样鼓励你继续去奔跑天路。十二章话到，我哋既然有这许多嘅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嘅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首先我们去思想一下，为什么我们奔跑天路会心疲呢？心疲第一个原因，因为有重担。当放下各样的重担，希利人当他们跑步的时候，他会将身上所有的重担都脱去、除去，甚至连身上的衣服都剥去，差不多是赤裸的跑步。他们在 gymnasium， 即是体育馆跑步。 gymnasium 这个字在原文差不多就是赤裸的意思，所以基本上他们差不多是裸跑，脱去一切的重担，轻轻松松可以飞跑。相反来说，运动员如果背着很多重担，穿着很多的衣服，或者穿着四寸高的高踭鞋，一定跑不动的。事实上，很多人背着重担走人生的道路，这些重担可能是什么？可能我们的自卑，可能想讨人喜欢，想人的接纳，可能觉得自己的出身寒微，所以很渴望人的欣赏称赞，或者心里面很多童年阴影，很多愤怒不能够饶恕，藏在心底里面，令到我们现在的人际关系仍然是非常恶劣。很多人就是背着这些重担走紧人生的道路，怪不得我们会心疲。心疲两个原因是有很多罪的前累，前累我们的罪。前累这个字就是指到很多那些野生的藤，藤楞瓜、瓜楞藤捆绑着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轻轻松松释放自由的奔走天路呢？就是这些罪缠绕着我们，捆绑我们，我们不能够自由，不能够释放，不能够成长，不能够踏出去。这些前两个的罪，可能是因为，可能就是贪财的罪，权力斗争的罪，情欲的罪，骄傲的罪，人际关系的罪，自私自利的罪。可能我会否认，好像约翰一书讲话，我们无罪，其实就是自欺。圣经叫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又脱去前来我们的罪。我记得小个时候在香港住石硖尾蒙屋区，一次不小心跌落坑渠，坑渠的水又黑又臭，所以立刻爬上来，全身都臭，立刻你就回到去屋企洗手间，就脱去全身的衣服，好像脱去前两个的罪，用番碱冲凉洗头，而且冲完一次又一次又一次，这个叫做脱去容易前两个的罪。 不知道有什么罪缠累着你呢？所以每次当我们圣餐的时候去反省，就要在神面前去悔改，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心疲另一个原因就是没有目标。第二节讲到耶稣基督，他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所以能够全心忍耐继续奔跑。耶稣基督的人生是有目标的，他能够忍受十字架的苦楚，是因为摆在前面这个目标，这个喜乐。每个运动员都需要有目标的，有目标就有斗志了。我跟大家曾经讲过，游泳健将奥运获金牌最多的 Michael Phelps， 参加了三届奥运之后，2012年在伦敦奥运会结束，他就决定退休，不再在运动坛上面参与。但退休之后生活毫无目标，生活放纵，大饮大食，突然间暴增体重增30磅，甚至玩到过了头，又饮酒又吸毒，想做做就去做。2014年，他正当离开波田摩一个赌场之后，因为饮酒过多，所以醉酒驾车，他酒精浓度超过标准的2倍，公路上超速驾驶被警察逮捕，是他第二次醉酒驾车。自此之后，他意志消沉，睡在家里面茶饭不思，甚至有自杀的念头，不断想着说，我的人生就到此为止了，如果不是，我不知道要还要闯多少祸，世界上没了我可能变得更好，其他人不需要因为我这个烂摊子而受罪。后来基督有朋友送给他《标杆人生》这本书，当他阅读的时候，他发觉，咦，原来神创造我的人生是有目标的，所以他就重新做人，重新定定目标，将恶劣的同他父亲有恶劣关系和好，同他分手的女朋友和好，又找回以前的教练接受训练，目标就是2016年的奥运会，结果再次夺得几面金牌。另外有名的基督徒作曲家 Handel 韩德尔，他24日是不睡觉，只吃少少的食物，喝少少的水，为了要专心写作 Handel's Messiah 尼赛亚神曲。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坚持去完成呢？是因为有目标，为神完成 Handel's Messiah 的乐曲。如果人生没有目标，我们每天就是机械式地生活，上班、放工、吃饭、睡觉，上班、放工、吃饭、睡觉，每个礼拜来礼拜堂一次两次，一次两次，你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就很容易疲倦，甚至心疲。跟着我们再看圣经，究竟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呢？如果我们心疲的时候，究竟什么能够给我们生命力去继续奔跑天路呢？第一就是支援系统。许多见证人员和云彩围着我们，这些就是支援系统，他们为我们打气，他们不是旁观者，他们是过来人，他们曾经走过这条路，经过风风雨雨，然后对我们说，不要怕，不要放弃，加油，不要怕，坚持到底，一定得的。好像美利教会感恩节那天，英文堂会有 Richard Leung 梁海明弟兄离世， 几年前中风，中风之后参加一个康复小组，每个月聚会。在安息礼拜之后，我参加解胃酒，同台与我吃饭的人都是这个康复组的组员和他们的家属。他们讲到就过去 Richard 梁弟兄怎样克服中风的后遗症，很乐观很坚强，渐渐学习讲话，学习行路，揸拐杖，后来不用揸拐杖扶住太太 Irene， 后来不需要扶了，自己可以行。好多个礼拜日，当我在 Fellowship Hall Calvary 厅同他们夫妇吃饭的时候，见听见他讲话，咦，讲得越来越好。在这班康复者的当中，有很多刚刚中风的人看见 Richard， 听见他的见证，如同云彩的见证人，是围着这班中风的人，给他们很大的鼓励。当你奔走天路的时候，有没有啦啦队在你旁边呢？有没有过来人鼓励你？究竟什么给我们生命力呢？第二，全心忍耐。忍耐这个字就是意思是说企定一点，站稳阵脚，不要放弃。我有时当跑步的时候，很多初学长跑的人，其中一个的创就是只是跑步，没有训练其他的肌肉，没有举重，所以肌肉不够强，就站不稳阵脚，跑跑下就脚软了。忍耐圣经里面有三幅图画，第一幅图画就是一个孕妇腹部阵痛的时候，她忍耐。忍耐是充满盼望的，是积极的，是 proactive 的，因为知道每一个阵痛来的时候， BB 就快诞生了，痛到他们来说就是新生命就快开始的先兆。第二幅图画就是雅各书第五章，我们最近灵修的经文讲到农夫忍耐等候秋雨春雨来到，一直等到地里面有宝贵的出产。第三个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这个的忍耐，讲到运动员受训的时候要全心忍耐，而比赛的时候更加需要忍耐，才有良好出色的表现。三幅图画都有个共通点，就遇到逆境的时候，不是消极埋怨放弃自闭灰心，又有盼望的眼光，相信每一个逆境都是成长的机会，相信黑暗之后将会是黎明，他们永远有盼望，因为对神有信心，所以可以全心忍耐奔那摆在他们前头的路程。什么让我们有生命力？第三，仰望耶稣。一首诗歌讲到说，当转眼仰望耶稣。十二章二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什么叫仰望呢？就是将焦点对准。咁解，举例一个钢琴演奏家，当佢演奏完毕嘅时候，台下可能好多人企起身鼓掌、称赞、encore， 但佢都唔会在意，佢在意嘅就系佢嘅钢琴老师、个音乐嘅教授反应点。如果啲老师唔高兴，佢知道呢个表现只不过是皮毛上令到听众兴奋，但如果老师是流露喜悦的眼神，他知道他是真正的进步，真正的成功，他的焦点不是放在观众的身上，而是放在老师的身上。正因为我们的焦点要放在耶稣身上，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别人对我们可能有批评或者赞赏，这些都不是很重要，最重要是耶稣怎么看我们呢？正如这首诗歌爱是不保留讲到，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愿得主称赞已足够。这个就是仰望耶稣，耶稣这个是我们全心忍耐一个最好的榜样。他知道十字架的苦难是必经之路，很快将要进入荣耀，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他带领我们的信心开始，又引导我们走完人生的路程，鼓励我们完成这个艰辛的道路。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心疲呢？是不是正在想放弃？你是不是背住某些的重担？有没有一些的罪缠绕着你呢？你人生有没有目标呢？你有没有支援系统？有没有啦啦队鼓励你呢？有没有祈祷伴侣是你能够信任的弟兄姊妹可以交通祈祷呢？当周围的人都泼冷水对你说你玩完了，你没有希望了，你是这么多的了，但如果你可以将焦点对准仰慕耶稣的话，你可以重获信心。记得今天信心刚强无惧怕，继续奔走天路。请我们祈祷。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你将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将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帮助我们用信心的眼睛仰望你，我们就能够全心忍耐，继续奔跑在我们前面的路程，直到我们有一天能够完成这个路程，在天上你称赞我们忠心良善的仆人。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多谢神，有很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着我们，成为我们的好的榜样。而今天我们身边我们有好的弟兄姊妹，成为我们信心道路上的友伴，来鼓励我们。我们一起唱《同路人》。
念那天起步怀来满挣扎，谁料觅真理，路远又险杂，越过众山岭，还望你鞭策，迷路我惊慌，盼为我导引，碰到挫折我挂虑，肩担重压我困累，一生几多事与练，你为我祈祷，见到快慰开心事，但愿样样你分享，为你感谢神。珍贵，自你同上路，怀来满兴奋，同实现真理，路远能呼应，俗世多圈套，常望你都。为我祝福。 不后退。碰到挫折我过滤，肩胛痛压我困虑，一生几多事与练，你为我祈祷，见到快慰开心事，但愿样样你分享，为你感谢神，同路极珍贵。
我们实在为到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来到感谢神。
就我们根据耶稣基督的吩咐到主餐桌面前领受饼与杯。圣经教训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讲到，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日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写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就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每次圣餐我们领受饼与杯，亦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反省认罪悔改得赦免。我们欢迎每一位已经信主受洗的基督徒与我们一同领受饼与杯，其余的朋友暂时不需要领受。当我们领受饼之前，请我们唱诗古旧十家，预备我们的心，亦请相礼的弟兄姊妹到主餐桌面前。 请马为长老为我们带领我们为饼出席祈祷。
有是祷告。创造天地的主，我们赞美你。众儿女来到主你的坛前，我们再次藉着饼和杯来纪念。是因为为了我们的罪，我们原来是微不足道的一个罪人主，但是你纪念我们让耶稣基督来到你世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舍身是为了我们的罪。我到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Amen。
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全感恩的心一同领受。请叶普生弟兄带领我们为杯祝谢祷告。
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亲自透过圣餐和我们立下新约，藉着你的受难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再能够重新得到你的恩典。求主用圣灵的光照亮我们的心灵，提醒我们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思想圣餐的意义。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众人，让我们连结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圣洁的一体。一切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这个杯是耶稣立约的血，我们全信心一同领受。圣经宣告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耶稣基督的死，向我们宣告救恩已经完成，又提醒我们盼望主耶稣基督将要再来。当我们圣餐结束的时候，我们相信弟兄姊妹收杯，我们再次唱诗古旧十架。